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三面，第二十三面第一行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，对对地方。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如是观察善财童子殊胜相，以悉以微笑安慰开意。前面曾经将善财童子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，读《华严经》对于经中所说的表法意趣一定要很清楚，不能发生误会，然后你才能懂得经中啊是趣味无穷啊。二十是正在这个时候啊，文殊菩萨这个见到有人来参学啊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有人来拜访他，向他请教啊，菩萨仔细观察这个人。那么从观察当中呢，就了解这个人的善根、福德、智慧都能看得出来。那么看到善财来了，菩萨非常满意啊！你看这个经文上啊，悉以微笑啊，是很满意的呀，啊，对这个学生呢非常满意，对他安慰，对他开导。这个注解我们把它念一念就行了啊。这第二，这是第二段，说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如是观察，这个下来，这个以下这段文字啊，这段经文当根受法。当根受法了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应机说法，善知识教导学生，总是要看学生的根性，所说之法一定要符合他的程度，他能够听得懂，能够理解，也要符合他的需要啊，他想求的是些什么，一定满其所愿啊，这才叫当根受法。根是根器啊，这是应机受法的意思。经文呢分为三段，刚才我们念的正是第一段。第一段是借前身后啊，就是承前启后的一段介绍。法有所缚啊，所以喜；令自保持啊，故须安慰。这个意思就很深，在世间法里面。儒家常讲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中国古代这个家庭的组合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就传宗接代 而在佛法里面也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立桩大事，那就是一定要有沉船。佛法不能到自己这一代就中断，一定要有学生传下去，代代相传啊！你看在中国这个每一个宗派所以祖师祖祖相传，这是佛门的第一桩大事。可是传法之人不容易得到，确实是可遇不可求。自古以来这些修行正果的大德没有人沉船的占多数，他确实是修行正道，可是一生呢没有遇到一个传人。在现代这个时代就更难了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沉船呢？那就像经中所讲的善财。所以善财不是指某一个人，这个诸位同学要记住，不是指一个人，是要求这个人呢有善根有福德。有善根呢这叫做善，有福德叫做财。所以这个善财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有善根有福德，可以传持如来大法，这个人就叫做善财。弥陀经常说的话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品位往生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乃至于往生到西方边地，也诸位说那个人都是善财。若没有这个善根福德，决定不能得生，就是连边地都没有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是善经上所讲的善财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本人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，今天我们因缘具足了，没问题了，就是看呢有没有善根福德。什么叫善根？简单的说，你闻到这个法门，读到这部经典，能生欢喜心，能够理解，这就是善根。能够发愿，能够依教修行，那就是福德。那你要是能信能解，你不肯照做，那你有善根没福德。说老实话，还不如一个有福德没善根的人。那个有福德没善根呢，他对这个经典他不懂，他不能理解，但是他能够老实念，也能往生。往生品位虽然不高，不要紧。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 下下品往生呢，他的受用啊，智慧德能跟上上品也差不多啊。啊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啊，这是西方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所不能比的地方。啊，这是无比的殊胜。那么文殊菩萨今天遇到一个可以传法的学生呢，就高兴了，啊，希夷，说出他的，这真是时时刻刻所盼望、所祈求能有这么一个学生出现了。安慰开导。是勉励他要珍惜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，这个话实在讲呢也正用在我们心前啊，这个因缘不只开经偈所说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彭吉清居士从前说过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夸张的，啊，实实在在的话，啊，非常稀有，非常难得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，啊，要求解，要发愿，要认真的修持。下面这一段，这就是传法了。啊，这个小注里头说，正受法门，正是传授给他的法门。华严经。我们从传记里知道，龙树菩萨当年在龙宫里面，啊，这个龙宫就是大龙菩萨他的住所，啊，大龙菩萨的住所。菩萨收集世尊所讲的圆满的华严经，这个经本藏在龙宫啊。龙树菩萨所见到的这个圆本呢，那个分量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，古印度计算这个经文分量呢，是用寄送为单位，不像我们中国人，中国人是用字数为单位，比如说你这部书里面有多少字，用这个单位。这个一首偈是四句，啊，不一定是偈颂，这个长行也是如此，只要是四句就叫一首偈，就叫一偈，啊，这个偈的分量就太大了，没法子计算，啊，十个大千世界微尘记，这里面分多少品呢？说一四天下微尘品，这个我们用天文数字来说啊，都太小了，没有法子来比喻，这样详细广说的经文，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够接受啊。所以这看中本，中本是六本，分量还是太大啊。最后看什么呢？大概是看目录纲要嘛，就像咱们四库全书啊，目录提要一样啊。你看过去商务印书馆呢印的这个四库全书，这已经是缩小了，精装1500册，像我们这个大藏经呢15套，我们大藏经一套100册，1500册，一部四库全书等于这个15套大藏经，这么大的分量。目录提要啊，有5册，那就少得太多了。这个原本的目录提要有5册，商务印书馆又把它重新编排了一下，编成1册。这是看全书的目录。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华严经是什么呢？就等于商务印书馆编的那个1册目录啊。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地方所讲的10句，每一句里面呢不晓得有多少文章在里头啊，它是题目嘛。龙树菩萨传下来是这个本子《华严经》的目录提要啊，我们看到已经够少了啊。这个本子传到中国来又不完整啊，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间来的这个《华严经》有10万句。而传到中国来的一半还不到啊，最早东晋传来的只有36000句，你看一半不到啊，这是经分量太大了。从前这个用这个贝多罗书页写的啊，我们称贝叶经啊。也许诸位在故宫里面看过啊，那个叶像芭蕉叶一样，也裁得很整齐，一篇叶写4行，你想这一部书啊多少，两面用绳子穿起来很容易丢掉，丢掉就散失了。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本子是残缺不齐的本子。到唐朝武则天时代，舍他南陀法师到中国来，也带了华严，比晋朝时候多了9000句啊。那么这翻译出来的时候就叫80华严，80句、啊，总共多少呢？总共45000句。5万句才是一半呢，45000句，还缺了一大半。这一部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部，这是贞元年间唐德宗的时候，印度有个小国的国王对中国进贡，就是对皇帝送的礼物，这是作为礼物送到中国来。而这一部分是完整的啊，你翻译出来我们称它做40华严。40华严就是完整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华严经最后的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完整。所以整个合起来啊，中文的语本呢大概只有原本的一半。所以缺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， 我们一定要了解。因此这个经里字字句句都含着无量意，我们念的一句经文可能就是一个题目啊，这是对于这部经首先要认识的啊。然后你再看下面传法啊，传法不是这几句，内容太丰富了，这是传法的题目啊。啊，请看经文。广为演说一切佛法，这一句是总说，就像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，世间自在王如来给法藏比丘说法一样啊。你看世间自在王佛给法藏比丘说法，说了多久时间呢？千劫，时间是劫来算的，千劫。而在经文上就是一句，那一句就说明是一劫千劫为他说法，这广为说法了。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长，佛住世42劫，所以千岁那个时间对他们来讲不算太长，寿命长。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主是无主卧室，寿命很短啊。那么受持甚深广大的佛法，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一句是总说，下面呢这是别说。别是总中之别啊。言说一些佛法，哪些佛法呢？每一句里面都有一切都有这个字。所谓摄一切佛即即法，清凉小注里头有啊，这个别有十句，这是第一。第一是说因法，后面八句是讲果法啊，最后一句是总结啊，这因果都在其中。因是修因，不是一尊佛修因，一切诸佛如来在因中所修学的。你看这一句里面就含这么多意思啊。我们常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他从初发心怎么样修成佛道，这一句就都包括。虽然在这个地方经文很简单，可是世尊在大小乘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，这一句我们就应该要明了佛平常所说的一切因地就是。我们也因为节省时间起见啊，总不能把这一句念了就算了，那多少也要说几句吧，我们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 我们都是念佛的，在无量法门里面选择念佛的法门，这是高度智慧的选择，真实福德的选择，你选择这个法门。那么佛在经中里面告诉我们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观经上讲的三福，这三条佛说的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一切诸佛修行正果都以这个为基础，你说多重要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是第一条啊，第一条是基础的基础，根本的根本。你要说我们学佛从哪里学习，就从孝亲尊师学习。这是基础，学佛的开始。佛法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代表大乘修学的层次，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代表的是什么？诸位如果细读地藏三经，你就恍然大悟啊，原来是三福第一幅的详细说明，三幅第一幅就是地藏菩萨。古德告诉我们，人在临命终时，那是来世最福的分水岭，就在那一念之间。你是去做佛，是做菩萨，还是去三恶道，就是最后那一念。这个一念的时候，自己完全做不了主，请别人摆布啊。你的家亲眷属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看到你要走了，又哭又闹又舍不得，好了，这下就把你送到三恶道去了。那他是好心，以为自己很孝啊，这怎么个孝顺呢？把老人送到三恶道，这叫孝顺啊。这就是不懂道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多少修行人在这个时候啊，遇到这些冤家对头啊，比什么都可怕。我们这个道场过去曾经印过世宗虚旨，我是怕大家看到这本书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看过，那就很可惜了。这个书比什么都重要，所以这一次我特别用红笔把它画出来，套色套色，题目把它换了，因为大家看到赤宗须知心里都怕怕的，你这说叫死不得了，这是 所以对兴趣也就没有了。我把题目换成怎样念佛往生成佛，这题目大家看到很安慰很高兴啊！我叫印刷厂印了10000册啊，你们好好的去看看，你才晓得临终这一招的重要啊！如果你旁边的人的时候无知的时候，那真的你的一生念佛的这个因缘呢，都断送在他们手上，太可怕了。怎样才能保险呢？不受人摆布呢？行，你能够预知时至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不需要人用这个助念，行啊，那是你的本事啊。可是你要懂得怎么修因呢？那是果报啊。别人可以做得到，为什么我做不到？实在讲，人人都能做到啊。怎么个做法呢？熄灭贪嗔痴，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呀，你就做到啊。这个事情别人帮不上忙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，要你自己帮自己的忙，自己转自己的念头啊。这一桩事情我们看的很多啊，在台湾我是38年在南部讲经啊，37年的时候，在我去的时候早一年，那个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婆站着我。这个事情现在南部很多同学都知道，我提起来有很多人知道。他只念3年佛了啊，预知时至，他走的时候没告诉家人，一告诉家人一定又哭啊又闹又伤心啊，好了，他走不了了啊。他高明处不告诉家人，他是吃晚饭的时候走，家里叫他吃完饭，他叫他家人，你们先吃，不要等我，我去洗澡啊。洗完澡之后，他在等家里的小佛堂的时候，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站在那念佛走了啊。那家里人一家人等他吃饭，等了很久没出来，就找他啊。到浴室里看，的确洗了澡了，没有在。再到看看，他在佛堂站着，叫他不答应。仔细一看，他往生了。这种人有本事啊，高明啊。他为什么能做到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。我们今天做不到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与自己有关系的事情牵肠挂肚还罢了了，没关系事情也牵肠挂肚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那哪些事情没关系？就外头乱七八糟的事情与我们都没关系嘛，没关系还把它放在心上，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不得了啊。但是佛能成佛的时候，他懂得修因，他能够集结一切善法。这个善不是善恶之善，善恶之善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个善法是善恶两边都放下了啊。实在是我们前面讲的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重要啊，那一部经就是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现代人说啊，他讲末法时期，要用现代的话说，释迦牟尼佛的预言呢？他预言在今天的兑现了。 经文一开端，佛就真是慈悲到了极处，教给我们一定要遵守，不求他过，不举人罪。我们今天这两条做不到，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像贼人一样，专门看别人故事，专门找别人麻烦，你还能成功吗？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三昧？为什么不能得功夫成片？你那个毛病呢？毛病就在这里。所以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不要说与我不相干的，与我相干的也放下了，也不挂在心上了，你就能做到。世法佛法统统放下，你才行啊，你才会相应啊。这经常常讲，大家口上常念的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你相应在哪里？什么叫相应啊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就相应了。这个不相应啊。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说法，阿弥陀佛是什么？清净平等觉。你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，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，你要不要见清净平等觉？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跟清净平等觉相不相应？相应呢，那你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了。我念佛跟清净平等觉相应，那我吃饭跟他相应不相应？我念佛的时候相应，吃饭不相应，那工作也不相应，应酬也不相应，那说老实话，你念佛也不相应。为什么呢？一相应一切都相应，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与清净心相应，平等心相应，觉心相应，这叫一念相应一念佛。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才叫个念佛人啊。念佛人就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应酬当中，心都是清净的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觉而不迷。怎样才能做到呢？般若经上讲的好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的若无其事啊。般若经上讲的若无其事，宗门的禅宗里面讲一丝不挂了，毫不沾染呢，这就叫否则的话呢，你功夫再好，临命终时你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上，这个是可怕极了。这三福就非常非常要紧。初宗经梁里面告诉我，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，特别是他平常没有学过佛的，或者学佛不相信净土的人，你劝他念佛他不肯念，那怎么办呢？念地藏经给他回向。念地藏经回向的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叫他肯念阿弥陀佛，用地藏经做底子做基础， 啊，以这个功德回向，劝他念佛，他就欢喜了，他就肯跟着念了。目的在此地啊。哎，这奇怪啊，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形呢？说实在，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他有冤家债主，那一些鬼魂的时候啊，环绕着他的身边。那这些人，这些这个冤鬼呀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；你念地藏菩萨，他接受。啊，所以你念的时候，他们离开呀，让他的善根福德逐渐恢复啊，劝他念佛往生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我说这些话也有用意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专修净土法的，忽然我又叫人念地藏经，现在又讲这华严经，怎么奇怪呀？那个法师啊，怎么专修，怎么现在又变成杂修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杂修，我还是专修。啊，可是我这个专修方法你们学不得，你们要学了就变成杂修了，我这个修法是专修。啊，道理在哪呢？我能把它融汇到净土。啊，你们现在为什么是杂修？你们因为分别心太重了，执着心太重了。这个地藏经决定不是阿弥陀经，我看地藏经就是阿弥陀经。啊，所以我是端的，你们是杂的。啊，我看一部地藏经，就是观经三福第一福的注解。啊，我看华严经就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啊。这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你们看这个经，这是华严宗，这不是净土宗啊，你在那里打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啊，所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，老实念阿弥陀佛就好了。啊，我讲这个经来听听可以，啊，不要学，啊，你学不到，你一学就坏了。啊，还是老实念佛，老实在家里念无量寿经、念阿弥陀经就对了。啊，懂得我说法的意趣之所在。所以此地这个所谓摄一切佛集结法啊，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福啊，三学六度啊，普贤十愿啊。如果再说的多一点呢，那像是四念处、四正勤啊、五根五力、八圣道，这三十七道品，这都是佛在因地修学这个一切法的总纲领，集结这些因法了，修因的方法。再看第二点。从这个向下呢，一共有八句啊，这是讲的果法。因只说了一句，果说的多，是希望我们从如来果报上产生羡慕之心啊。果说的多，因就说的少了啊。为什么因说的少呢？后面每一餐都要细说因行啊，在此地先引起你的仰慕之心啊，希望你发心来学佛啊。说一切佛相续法啊，这个相续是讲的沉船啊，一代一代的沉船。诸佛如来也不例外， 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大迦叶尊者没有入灭，大迦叶现在还在世呢，他没有入灭。他的责任是要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底下一尊弥勒佛。弥勒佛要什么时候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呢？根据经上记载，56亿7000万年。那么迦叶尊者他的寿命就要有这么长，要等到弥勒成佛，将释迦牟尼佛衣钵传给他。就这样说，看起来释迦牟尼佛衣钵大概有好几套。大魔祖师来中国不是带了一套来吗？大迦叶那一套那是真的，恐怕这个大魔祖师传来的是，那是释迦牟尼佛衣钵的复制品，或者是不是原文字啊？所以这是经上有记载的啊，要传给弥勒佛。所以迦叶佛现在还在世间，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的传记，虚云老和尚曾经在鸡足山，在云南鸡足山呢，住茅棚，听到念经、沐浴的声音，可能就是迦叶尊者在诵经。虚云和尚脸谱上有记载，这个世间有佛菩萨住世。